先知书，西班牙，西班牙书。我们一般读先知书，我们可能都读过，但通常我们不太会留下印象。对每一卷先知书，通常我们读过以后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抓不住重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交通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尽量最少让我们知道一些重点，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有了这个重点之后，我们再自己细读的时候，就是有个方向。而且我们每一次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很特别的，就是先知的名字都跟他先知的内容、先知书的内容都发生很大的关系。那如果你读西班牙书，你会发觉它内容好像非常强调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很注重神的愤怒。如果你读的话，你就发觉很厉害。而且呢，西班牙书的审判它比其他先知书讲得更严重，而且更可怕。他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你看他提了十几次。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一方面讲到这个审判很厉害，一方面讲到审判好像迫在眉睫。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呢，虽然他讲审判啊，但是讲着讲着讲到后来呢，讲到爱。而且他的爱呢很特别，如果你读三章十七节啊，你读三章十七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看前面讲到这么多很厉害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但是结论呢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并因你欢欣喜乐。这就很特别，因为我们常常因主欢欣喜乐，但现在呢，主能够因我们欢欣喜乐，而且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看神好像个孩子一样，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在那里跳舞一样的。所以你就发觉他前后好像不能够协调，因为前面讲到那个审判这么厉害，后面居然讲到爱。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事实上神的审判出发点是因着他的爱，所以他呼召人悔改。所以在这中间呢，他就有一个呼召啊，就是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你看见神有审判，但他的审判是出于爱，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他有一个呼召，就呼召人悔改，这样子呢在耶和华发怒的时候他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事实上呢，在这里有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躲避审判，或者说在经过审判之后呢，能够带下神的喜乐、我们的祝福，然后神欢心。好，现在就要讲到西班牙的名字了。西班牙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耶和华所隐藏的，或者说耶和华的宝贝，耶和华的宝贝。所以西班牙书从字面上看有很厉害的审判，但是神的心呢是盼望属他的人能够悔改转向他，成为他所隐藏的，成为他的宝贝。在审判之后呢，这些人要成为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耶和华在静默中的爱，耶和华能够欢心。所以你知道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启示录也讲到那个审判很厉害的要临到，但是呢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当听。所以神呼召那些向着他有心的人能够回转归向他，然后在真正到了审判的时候呢，这些人能够被隐藏起来。所以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人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能够被隐藏起来。这些人就是我们看那个圣经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一段话啊，就是第三章十六节所讲和十七节所讲的。马拉基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啊，所以你看这些人是被隐藏起来的啊。他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 我以前讲过，这个侧耳是形容动物啊，很敏感，一听到声音的，他耳朵就竖起来了。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些敬畏神人在谈论主的时候，那主的耳朵好像就竖起来了，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啊，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换句话，这些人呢，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宝贝，就西班牙的意思，是他的宝贝。他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所以这是西班牙要给我们讲的啊。所以西班牙，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都是审判，但事实上呢，西班牙所讲到乃是神所隐藏的人，神所要隐藏的人啊。所以盼望我们在读西班牙的时候，给我们再一次的啊复习，审判很快要临到，我们非常可能我们都会经历到啊这个最末后的审判。但是呢，盼望我们都像耶和华所隐藏的人啊，是耶和华的宝贝，不需要经过这些可怕的灾难呢，你就被提了。或者说呢，我们也许经过部分的灾难，但我们保守。所以有的人像以诺，洪水还没来的时候呢被提了；有些人像挪亚，经过洪水，但是他全家得救。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的。那西班牙的这个人的特点，如果你读第一章第一节的话，你就发觉他是大卫王室的后代，他可能是在王宫中出生并且长大的，因为他是西西家的元孙啊，所以他们都算是王子。他蒙召做先知，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一个在王宫里的人啊，很容易就败坏，因为一个好的生活啊，在皇宫里面是很容易成为我们很大的试炼。我们常常羡慕人家过的日子很好，我们常常过苦日，但是有的时候苦日是一种保守，使我们被约束。许多人因着苦日子过多了，一旦发达起来就堕落了。所以神不是不给我们好的日子过，很多时候神是在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所以在箴言有一句话，他有个祷告啊，不要让他太有钱，也不要让他太贫穷。太有钱了，太富有了，他就不认主了，就败坏了。那圣经上提到，除了主之外，有一个可以说最完全的人，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在皇宫里面经过70年，历经好几朝代的王啊，他还能够起立不摇，所以圣经上形容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神能够把那么大的启示在那里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西班牙在皇宫里面长大，而能够蒙神所召，一定在他身上有些特点。就像他的名字所说的，他是耶和华隐藏的人。耶和华为什么隐藏他呢？一定他有个心，像的神是单纯。因为是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看内心。所以这个人的心可以说绝对是向着神的。所以神在当时这么多人可以选择的时候呢，他选择了西班牙。当然还不止西班牙，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到后来的时候，在西班牙同时代的人还包括了像耶利米啊，像哈巴谷，这些都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他比较早。然后你如果读历史书也发觉还有其他的先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在王宫里面被分别出来为神说话，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好，他蒙召做先知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约西亚可以说犹大最后一个忠心的王，他带下了很大的复兴。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啊，他们的历史上有三个重要的王是非常忠心的，一个是大卫，这没有话说的，一个西西家，一个就是这约西亚。那约西亚的历史也蛮特别的，因为他8岁就做王，照理说他不会太懂事，但是带下了极大的复兴，所以可以说是西班牙占了很大的功劳，因着西班牙的执事带进了他的复兴。所以西班牙很可能是在约西亚早年的时候做先知的。那我们如果要懂得西班牙的背景，那自然我们对约西亚的历史要稍微知道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34章， 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一节，他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那么难得？第一个他年幼，第二个呢，他的父亲亚门非常败坏。如果你读三十三章的话，二十一节啊，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登基，就亚门，他的父亲亚门啊，在耶路撒冷只作王两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拉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拉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拉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结果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所以约西亚才八岁做王，他要效法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容易，因为他有个父亲是这么恶的王。但不仅如此，他的祖父更恶了，就马拉西，马拉西可以说犹大最恶的王，神后来把他掳到，借着亚述王的时候掳到巴比伦，但是后来呢，他自卑了，所以神又把他带回来，那是他除灭偶像，但是他的罪孽已经造成，虽然他悔改了，但是呢，百姓已经受这个拜偶像啊这些异教的风俗深深的影响，所以神在马拉西的时候就已经讲了，犹大注定要灭亡。那当马拉西自卑了，结果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呢反而没有效法他的父亲马拉西所行，自卑反而做得更厉害。所以约西亚有这样的祖父跟这样的父亲，在那么年幼的时候登基，的确是不容易，要效法大卫所行的，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在作王第八年的时候，就是第三节啊，就是他十六岁的时候，还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十二年，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就把这些偶像拆掉。然后第八节，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他就洁净圣殿。结果后来洁净圣殿的时候，就发掘了一卷律法书。这律法书就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行，就是像摩西的律法都在这里面。可见这个律法书呢，已经失传好久了，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败坏的原因。所以这个书后来找到以后，交给他看以后，他马上自卑，撕裂衣服，他就马上呢去找那个当时的一个女先知问话。因为他知道呢，他们现在就是他们之前所做的确实得罪了耶和华，按照律法书来讲呢，神的审判是很快就要临到，所以呢他马上自卑下来，一读了书以后马上自卑下来，撕裂衣服就去找女先知，叫户勒大，就是二十二节。结果女先知怎么讲呢？二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中的居民，就是一定要降祸了，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二十六节很美，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室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约西亚也就好像耶和华所隐藏的人，灾祸没有临到之前呢，他是平安的去了。那你如果读西班牙的时候，你会发觉为什么西班牙这个讲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这么厉害呢？那是因为马拉西跟亚门那时候造成的，已经造成了。而且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西班牙书没有提到那十八年的时候他的复兴，所以呢他应该是在早期，就是约西亚王早期的时候做工，带下了后来的复兴。 虽然审判是必然临到啊，但是呢，审判因着这个父亲呢就拖延了，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人呢，因着他的话呢就做了隐藏的人。我们知道约西亚死的时候啊，耶利米还做哀歌，耶利米专门为他做哀歌。你若读这个历史书的话，就提到啊，为他做哀歌。为什么做哀歌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王去了以后呢，国日就差不多了，这个国差不多了，没有经过多少年之后，他们就要被掳，所以是很可怕的事情。好，那西番雅书总共只有三章，第一章他讲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要临到全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审判，全地都要临到。所以第一章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从你看这很厉害的审判，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除灭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举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个审判很厉害，你很少看见这么厉害的审判。为什么神要这么厉害来审判全地呢？许多人常常问，神是这么公义的神，但神也是慈爱的神，神为什么要审判的那么厉害？因为万物包括人和万物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神创造他们的目的了。因为神创造万物和人呢，有他的目的在，这个目的最主要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万物是要彰显的。你知道到了有一天万物都要被主来充满，主要在一切之内也要充满一切。但是现在呢，这个万物除了少数的之外呢，万物已经不能彰显神，失去了神创造的目的，所以神需要审判。那当神审判的时候呢，神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第一个，所以你看审判是有积极目的，他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很多人一直到今天仍然说神在哪里，神根本不在乎，你看世界变得这个样子，神一点都不在乎。但到那一天呢，当神审判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显露出来，而且这个审判呢，要把我们所有里面的隐情都要显露。那今天有些人被冤枉，被误会，那有些人呢被高举，但这都不代表了真实的意义啊！只有审判的时候能够把所有这个里面的隐情都显露出来，到最后呢，借着审判，神要成就他当初造人造物的那个旨意。所以虽然从话来讲，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神的审判很厉害，但是呢，神的审判呢是有他积极的目的的。你读到后面就知道，神的审判是为了要炼尽神所拣选的人，好让这些人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一到了第四节，你发觉神的话就转了，就马上提到他要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晓得，因为这是审判总是从神的家开始，因为神如果不先审判自己的家，那怎么能够审判别人呢？那别人会说你的家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你就看见他审判犹大跟耶路撒冷，而且就发觉了这个地方很可怕的。他说要从这个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所以你看这地方有巴力，那从马拉西开始，当之前就有了巴力。我们知道巴力是从前迦南地的偶像，跟迦南地附近的偶像，还有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基马林是所有拜偶像的通称，是一种偶像，但它是拜偶像的通称，所有拜偶像的人他都称为基马林。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马勒堪是亚门的神，就是摩洛，有地方称为摩洛。你看在神的家中居然拜偶像，就是拜外邦偶像。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神都要攻击，都要审判。所以你就看见马上转向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接下来呢，你看连续讲了超过十次讲了耶和华的日子，圣经上每次讲了耶和华的日子都讲了神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就是讲到我们将来。 在当时我们知道已经应验了，没有多久应验，那是巴比伦来的时候，巴比伦是非常可怕的仇敌，所以他那个审判就好像耶和华日子临到，但那只是一个预表，那只是部分应验，真正应验的就是即将要来到的，就是我们很可能经历到的那耶和华的日子，那审判的日子。所以第七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因为这些都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啊。你要在主面前，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他的日子快到是怎么样呢？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那耶和华预备了什么祭物呢？犹大跟耶路撒冷就成为他的祭物，他要来把他当祭物来请他的客人吃。那他的客人是谁呢？他把他的客分别为圣，就是巴比伦。换句话说，他现在准备好了把他们当肉来交给巴比伦来吃。你知道当你读西班牙的时候，你再来读哈巴谷的时候，你就发现哈巴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明白了，为什么神要派一个这么恶的人，就是巴比伦人来管教他的儿女，他不明白。所以等到我们读哈巴谷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的反应为什么厉害，因为这句话很厉害了。但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呢，你看犹大跟耶路撒冷要像祭物一样给他的客人吃。那第八节又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是献祭的日子，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且穿外邦衣服的。那这里是指的什么呢？惩罚首领王子一切穿外邦衣服的，这都是指的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人。犹大的首领跟王子，因为他们带头作恶嘛，影响很深的，所以你负的责任越重，你要越小心一点啊，因为影响力很大的啊。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他们是犹太人，但已经被外邦同化了啊，被外族人同化，所以穿外邦的衣服。好，第九节又提到那日，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为什么称跳过门槛呢？啊，这是一种外邦的习俗。你记得以前那个约柜被掳的时候，到了大衮庙，对不对？那个他们拜大衮的腓力斯人呢，知道耶和华也是神，所以呢，他其实还蛮尊敬他，他把他摆在大衮庙旁边，代表就是说呢，给他还把他摆在同等位置，已经很尊重了。但当然我们的神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所以呢，到了晚上大衮庙倒下来了啊，正好头啊脖子啊就卡在这个门槛，就断掉了。所以以后他们习俗就是说，每次过门槛不敢踩门槛，要跨过去，啊，所以有这样的背景。那他这边特别提到那时我会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就代表受这些外邦习俗宗教仪式的人的影响的人啊，像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一道惩罚，这就讲了犹太耶路撒冷他们那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好，第十节耶和华说，从当那日从鱼门，你看又到了那一天了，所以一直提那一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然后就提到马格提斯的居民了，马格提斯是靠近耶路撒冷附近，可能专门是做买卖的。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嘛啊，凡搬运银子都被剪出了。那是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宅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所以你看，我要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宅上澄清。因为本来酒啊，真正的好酒它是要倒来倒去的，它就先让它沉淀，以后有个渣宅在沉在下面嘛，然后慢慢它从上面倒下后，最后的时候就流下来，那渣宅就倒掉了。然后等到这边澄清以后呢，它再倒就反复以后酒就纯了。但这些呢，它是如酒在渣宅上澄清，它并没有倒来倒去，这代表这些人呢对神是冷淡的人，不愿意受管教的人。所以他们心里说呢，耶和华必不降祸也不降福，所以耶和华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意思，这些人他要审判。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也是，反正神也不太会管嘛，所以做什么都好，就有这个意思。他们的财宝要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吃喝所出的酒。好，第十四节继续提到耶和华的大日，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很快就临到了。所以也是今天也是如此啊，神一直讲，当然西班牙讲的时候他们还经过了几十年，但是在神的眼中很快了。 那今天也许我们说这事情主要来的是可能还有几年或者甚至几十年，但不管多久，在神的眼中是很快的，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丰盛，那永世必痛痛的哭嚎，那些有能力的人都要哭嚎，都没有办法，这些日子来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啊。那十五节提到好几个日子啊，那日是愤怒的日子，那日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的。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当他们真的被掳了以后，被巴比伦掳的时候，那光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或者他们再来回头来想先知的书的时候，就发觉他们这些真的没有听从神的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第二章开始了，这是神悔改的呼召。所以神虽有审判，但神并不喜欢这些审判临到他的百姓，所以事实上他还是在发出审判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呼召。所以今天也是如此，那审判要临到，神一直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要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因为我们听多了我们就习惯了，耳朵就下沉了嘛，耳朵就发痒了嘛。他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你看这命令还没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当聚集前来。到哪里去呢？他接下来讲了，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当寻求耶和华。换句话说，来到神面前。所以这边特别提到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是谦卑人呢？跟神的话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愿意遵守耶和华典章、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谦卑人，能够因他的话恐惧战惊的人，耶和华要愿意与他同在、同住。那他说：“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他要我们寻求公义和谦卑。公义是一个谦卑的人外在的表现，谦卑的人是里面愿意遵循他的律法，外面自然的表现。那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愿意寻求公义，我们也愿意谦卑，但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问题。但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聚集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呢，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啊，你所不断的来依靠主。如果我们懂得住在主里面，我们随时与他联合，那就不是你的力量了，是主在你里面活出来。他会提醒我们的，他会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来带领我们。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听到这些话我们要去做，我们做不来的。事实上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学习住在他里面，去学习与他联合。好，讲完了这里之后，你看马上审判就开始临到周围的国家了。所以你看他的次序是，先是说到审判要临到全地，但是审判要先临到了神的家。那审判临到神的家之前呢，神呼召人悔改，我说谦卑人，然后神的审判终于可以开始到外邦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西边的仇敌啊，以色列西边的仇敌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城市都是非利士地啊，加萨，你看现在加萨，现在还有加萨走廊，就指的这个加萨啊，所以你看这个话一直到今天还在啊，加萨、雅什基伦、雅什图以格伦啊，这些都是非利士地的。好，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很特别的就是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非利士地被审判之后，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所以犹大家剩下的人是谁呢？就前面所讲到一些隐藏的人啊，所以他们要得产业的。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 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好，然后呢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摩押亚门人在东边，所以用他们做代表。那他们这些人最大的特点，除了拜偶像之外，当然他们本来就不认识神嘛，但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第十节，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他们对不但骄傲自夸自大，毁谤神的百姓。你看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是他眼中的同人、哦、所以你看见神的百姓成为外邦的人的一个试炼，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哦、外邦逼迫神百姓的时候，你看神记得的。所以这里画面可以看见、哦、然后你如果读到 第九节的最后一段、哦、又提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到他们的地。所以这些你看神的这些都是为了神百姓，那些隐藏的人的、哦、那些渔民。然后接下来提到古实人，是他古实人就跟埃及这边有关系，是南方的、哦、然后提到北方的亚述利利维。所以你看见整个审判都临到，当然这里的审判是指着巴比伦兴起来的审判，但是也预表将来的审判。好，第三章神继续讲到耶路撒冷的诸罪，因为神要强调的就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神没有办法容忍他们身上的这些、啊、所以在这边就一直在解释这个、啊、第一节到 第七节就讲到这些事情，讲到神怎么样，神要审判他们因为这些原因的关系。可是到了第八节马上就转过来了，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所以在这里呢，你就看见神的审判事实上是为了炼净，因为当他目的达到的时候呢，他要怎么做呢？你看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召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老路就是我的列路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你就看见了神借着外邦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管教的时候到了以后呢，神要惩罚这个外邦。但是到了第九节你就看见了神的恩典啊，不仅临到以色列，临到万民。所以你可以看见第九节啊，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你看很特别啊，讲到万民也有蒙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旧约先知的角度来讲，他当然指的是当主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国度的时候啊，当然万民要来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他啊。但是呢就属灵的意思来讲，这个也应验在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教会的时代我们也是这万民之中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够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来侍奉神。所以你看我们就预先就预尝了这个恩典的滋味。但有很多的我们知道到时候绵羊山羊那时候呢，你知道绵羊就进入国度嘛，他们也能够用清洁的言语来侍奉神啊，来学习侍奉。你看然后祈祷我的第十节，祈祷我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呢，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们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们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这是讲到国度的时候了。第十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人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所以很特别的啊，你就发现就是说，第三章他讲到审判的结果是为了炼净，因为你看，不管是外邦也好，以色列也好啊，就有一些人被炼净。然后呢，这管教你看见的确是出于爱，到最后呢就显明了神的爱啊。所以你继续读下去，你看见神提到爱的事情。好，我们看十五节好了，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娜不要受冷。你看很奇妙，就前面讲了这么可怕的审判，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国度建立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惧怕，不再作恶等等。好，在这个时候你看十七节就讲到了我们的神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这时候我们的神呢，借着审判达到他的目的了，达到他原来造人的那种目的了，可以彰显他的荣耀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神呢，欢喜快乐，欢欣喜乐，默然爱你。默然爱你在原文是在静默中爱你，或者说在爱中他静默。为什么他要用在爱中静默呢？就好像你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哇，话特别多，也非常热情，但是很不稳，没多久就吵架了。但你看那些结婚很多年感情很好的人，他们 不怎么讲话，但是他们在静默中呢爱。换句话，真正的爱，爱得深的时候，那没有办法表达，也不需要表达，因为那个爱就自然的从里面涌流出来。这是神在圣灵所表达的，就神喜乐了，神在静默中爱能够流露出他的爱，因你喜乐而欢呼。这后面我们就不提了，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是他西番雅书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看见啊，神的审判很严厉，但却是以爱做出发点，但是他呼召我们做隐藏的人，可以在这一切事情经过的时候能够被保留起来。这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呢？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很熟悉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在前面就讲到，你知道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驾云降临嘛，有许多人一想到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有天使都要震动啊等等等，星辰要显出异兆啊，那时候人都吓得魂不附体，然后他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近了。然后在三十六节的时候就特别讲，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能够时时警醒吗？我们不能，对不对？我们能够常常祈求，我们也常常忘记啊。但是呢，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所以与主联合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亲近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自己不会保守自己，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所以我们可以逃避的，灾难来之前就可以被提的，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呢，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所以这就是西番雅书我们所要读的一些重点。